好，感谢主啊，不容易哈，因为我星期三重感冒哈，本来是控制不了咳嗽哈，鼻涕、眼泪的，然后咳嗽，但我一直祷告，希望礼拜天的时候讲到时候不要再咳嗽啊，连续咳嗽就不好哈，更不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个就有点形象不好啊。但感谢主啊，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昨天是我有史以来沉睡最多的，睡了15、16个小时哈，昨天哈。就把自己放在那里睡觉，然后使劲的出汗。说完了，今天夜里使劲的出汗，早上起来洗个澡，哎，基本上好了，基本上不会有咳嗽的这种大问题。当然因为本来是星期三开始的，所以就觉得要一个礼拜左右哈。那我还是希望礼拜天的形象，当然在主里面不是自己的形象哈。今天要考虑到，能够让主的道能够更好的畅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无论是面对个人，还是面对家庭，面对教会，所以我们的人在主的里面来坚定主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跟着他的真理，他会眷顾他的每个儿女。那今天至少我知道的几个会场，我已经有些我这有个别我不知道，我也请徒弟兄等会截个图给我看一看，有哪些在线上聚会的一些。代表了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小组，我们要大概有一个继续的了解。那我报道我这里有几个组都是爱三十人，爱三十人在不同地方，他们也开始准备好自己的摆饼和杯，或者从村子媒体里。但是我们还是不太鼓励，如果你我们既然我们以小组性的聚会是不太支持个人在家里自己做饼，如果非在需要，还是要跟。我们就要统一的来领饼，当然杯我们说容许你自己买那个葡萄汁做好准备。我们还是如果以前是没有办法是容许在家里聚会，那也可以丈夫代表哈，一个属灵的祭司。那如果我们慢慢的，我们可能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做一个责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没有习惯。其实当我们说没有办法，我们小组型的在不同分会场进行教会整体的聚会，那我们还是不太鼓励人个人在家里做饼。因为我们是成员制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坚持，没有办法的话，那家庭的祭坛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中间那个一级，至少教会里的团契为基本单位的主日崇拜，这也是一种方式。那我们要看这个，我们当然这是暂时不，我们不是规律性的，还不是长期性的时间做，只是偶然性的做。那我们还会。请大家开始不断的接触，是一点学习，一点点学习。我希望兄弟姐妹可能不懂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误解哈，觉得是不是这种狭隘的？也不是，我们要知道，为我们也有不同的教会的治理。那我们希望主能够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主日崇拜本来我们说正常情况我们是全体的在一起聚会的，我们为什么冒着那么大的一些挑战和压力？冒着随时会有人进来查我们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还是要尽量找地方一起聚会呢？一个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互为肢体，但是如果有几次我没有办法说容许以家庭为单位的代价，然后一起献也可以，那时候是以家庭集团。但是最近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知道这些区别，每个人都在学习这个区别，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宣布的是以小组为单位的主日崇拜的线上聚会，配合主场现场聚会，所以这个呢，那就开始我们就明白了，就大家要开始学习这个经验。就你就暂时不适合你个人在家里自己做饼，那个你就有点点。当然，我们这次是大家不知我们可以，但是下一次如果我们还有，他就开始警醒。当我们报告的是以小组为单位的线上聚会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你个人不能做饼，个人不能够去随便的做。但是呢，如果连小组都不行的时候，那分到家里那又是一种方式。这个不是一个。圣经里面说，你说一个绝对说的一个原，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教会需要上帝给我们的爱心，在给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怎么去不断的去看看，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形式，上帝就让我们学习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态下，能够守住我们的最低的那个底线，然后再往上走。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信仰它包括两部分的，一个是教义性的这种真理的引导，那这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救恩性的教义还是生活性的教义，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紧接着就来到什么，就是教义在生活中的 这个应用的部分。这个就是不当局外性的交易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当然我们生活中要具体的生活的交易来具体的实践我们基督的信仰生活，使得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信仰是在上帝他自己永恒的预旨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然后也借着在圣徒生命上的实际的成全，也是基督徒这种神的角度讲是神的永恒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儿女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成全。从神的主权这个角度讲，从人的这边讲什么，就是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在实际的经历当中见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完成的永恒的旨意。所以我总是喜欢从这三个角度，从正向的，从逆向的来思想，从神的主权的角度，从人的本分的角度来，它是融会贯通的，是完美的，不是顾此失彼的，不是冲突的，甚至连错位的可能性都没有，它是很严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因为约翰一书也是，那我们讲到它也是相交的根据，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也是从这个什么，也是从上帝主权的恩典的作为来做的。所以为什么说相交的根据里面从序论是借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相交，圣徒的彼此相交，所以这个是两大块。你跟主没有相交，那我们跟人与人之间那种只是相互利用，这是一种互相的一个什么欺骗，好听叫互相利用，互相的支持，不好听就是互相的什么欺骗，互相的什么来利用别人成就自己的梦想。这个我们不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相交，是我们有基督相交，让我们彼此相交，然后我们也是相交的条件啊。好了，感谢主，什么就是什么行在光明中，那这是因为神是光哈，那这是神子。然后呢，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的顺从诫命，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相交的条件里面都是上帝来亲自来做成满足这些条件在我们身上。那我再和原来来什么相交的劝慰，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所作所为要与门招的人相称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不要爱世界，要分辨低基督的灵。所以这个第一层次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一定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分别出去，就是也就是圣经里面说你们勿要他从他们中间什么出来。基督徒一定要分别为圣，你不分别为圣，你的志向再大，你的口号喊得再响，但是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其实已经身向灵屋，你已经陷在那个淤泥当中。你想我们大家知道以后看到的，特别是那个淤泥，对不对？那个沼泽地，对不对？为什么说当一个人陷在那沼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直接去拉他？你不能去拉他的，你直接去拉他是很危险的，你拉他直接是很危险的。因为阿昌弟兄是在另外一个组那边跟他们做那个投影的哈，因为姊妹团体那边也有二十多个人，所以在这个也在这个小区里面，所以他们是也需要投木子，所以他是负责那个现场的那些布置。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注意，当一个人现在淤泥里的时候，在沼泽地，你千万不能去拉他，对不对啊？你去拉他怎么样，你想去救他，你心好的，哇，你的亲人你的弟兄姐妹在沼泽地了，原先也是已经他自己都出不来，你千万不要一冲动，是你的亲人，你奋不顾身去拉他，对不对？就有勇无谋，最后怎么样，你自己两个都陷进去了哈，结果都必死无疑，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陷沼泽地的时候，那个淤泥里面说你是不能够瞒从他，不要盲目的去救他，你会自己也是陷进去的，你只能求神怜悯，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知道不行，我们神来帮助啊，当然神会借着另外的一些要针对的这种淤泥当中的那种救法，你一定要有方法的。那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让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世界，从世界分别出来啊，这是一个 这个这世界是我们的仇敌，第二个叫敌基督的灵，魔鬼撒旦的工作，对不对？当然这里边整个里边是说，我们说去对付了我们三个敌人，当然我们自己怎么在主里面依靠他，来使得我们不要再爱世界，也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第二部分，是先开始有先教的实践，先教的实践。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对，我们要今天要这就是什么？就基督徒你要尽本分的了，你一定要什么？前面我说都是上帝使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走在主的旨意当中，顺服神的旨意，这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圣灵的工作。但是呢，问题是什么？我们经常讲，我很喜欢不断的要明白，在很多人在这个里边纠结哈，到底我们说恩典就是百分之百的恩典，绝对是与人没有关系的。但是到底人有没有责任？当然，人讲讲就可容易又变成以人为本了。我们说，永远都是上帝是在当中带领，一切都来自他的白白恩典。哪怕我们的圣洁生活，但是问题是在基督身上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在领受救恩，在不能领受他的给我们很多的带领当中，我们是被动的状态。但是这是本于性，这是基督徒一生的根基。但是以至于性是什么？就生命的主动状态，在你上表现出主动状态。人是神的恩典，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是让我们神也把这个算在你的身上，就是信心是来自神的，信心也算你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归算在你身上之后，这个信心开始你在你身上就彰显出那个信心的那个美德，这个美德也是神的工作，但是神却在身上表现出是你的品格，这个品格也是你主动的一个反映出来的。但是仍然不是你的功劳，仍然不是你的作为，上帝的作为，这是很奇妙。所以在这里说呢，好，那我们说在基督徒身上呢，像比方说过要追求过圣洁生活。当然我们知道追求，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说叫什么，在希伯来书里边什么是追随，其也是表现出你自己的追求，但实际上你是追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追求随耶稣基督的那个美德，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呢，这要圣洁生活，就是你要追，你要追求过什么圣洁生活。好，今天我们会讲什么？讲义人行义，不是你行义成为义人，是因为你义人，你就会行义，也应该行义，也不能不行义，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下一次会讲以行为和诚实彼此相爱，是在义人行义的基础上开始突出。我们今天也会带出一点点，就是说在义人行义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彼此相爱。好，然后紧接着讲，然后呢又一次来讲分辨灵的方法，因为在教会里面这种怎么去辨明这些邪灵的工作，然后呢，然后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再次强调这个用行为诚实彼此相爱。但是这所有的能够做到的是以基督的爱，那再一次思想十字架上的救恩，耶稣基督是如何爱我们呢？然后相交的结果就是得胜世界。好了，我们前面是说不要爱世界，对不对？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等你装备到一个程度，你就回头来得胜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不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还能够影响这个世界，能够在世界为主发光，这个不简单。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我们惹不起，我们什么躲得起？刚开始躲是对的，你要躲一下，但你不能老躲，老躲变成什么？变成和尚，变成道士了，就是隐居起来了，对不对？那是佛教、道教、儒教那种什么，就是回避世界了。基督徒不是，我们暂时的逃避，是因为我们生命不够，我们的抵挡这个罪恶的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旷野般的一段生活，对不对？但你生命长大了一个程度了，你可以什么像羊进入什么狼群了，你不但不会被狼吃掉，你还什么，你还要在狼群里面得胜。这什么就是说就是要得胜世界。这个就是其实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呢？那上帝已经全能的神干嘛要我们多此一举吗？不是的，神这让我们经历很多苦难、试炼， 艰难，是要什么给我们什么得救的什么确信。所以基督徒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危机，他总是能够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面对他的问题，对不对？其实昨天晚上我在这里面做那个约瑟的最后一哭那个灵修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思想了很久，用尽了心力去做，感受什么呢？就是正常人确实是，你说什么都可以原谅，我觉得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埃及那件事情，对不对？从人本身的感情是不能原谅的，不无法原谅的，知道吗？对不对？亲哥哥，而且是个亲哥哥，把这个爸爸最爱的那个儿子给他什么无辜的把他什么本来是把他杀死的，对不对？后来老大说：“哎呀，杀死弟弟不行啊！哎呀，算了，把他这个虽然想救这个弟弟，他本来就把他放到坑里之后再把他救出来的，但是问题是放到坑里，其实如果不小心也必死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没有人烟，就困死在那里。但他又结果呢？”当然老大本来是想再去把他救出来的，叫他去看坑里没有人了，对不对？他当时真的不知道哦，原来犹大有建议了，就把他卖给什么也是玛利人，其实按照道理也是容易就死掉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卖到埃及做奴仆，这个随时命就没有的。也就是从某个角度讲，约瑟是要被他哥哥们亲手把他干掉的那种危机。所以你想想，所以为什么哥哥们到父亲死了之后才以父亲的名义来求情呢？他们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你知道吗？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对弟弟犯了什么，犯了一个他们认为的从人的角度讲不可饶恕的罪。但是神却借着约瑟来彰显出他无比的慈爱，他仍然表达了对哥哥们的饶恕，而且甚至不是因为哥哥们误解他哭，也不是因为他哥哥们什么讨厌他，现在终于俯首称臣的那种，我说的不是欣慰的哭。你看当初你们要干掉我，现在终于成就了，现在你们终于后悔了，对不对？但是我也原谅你们，不计较你们，但是你感觉到我终于得到安慰，那个哭有点肤浅，对不对？那也不是说哥哥们你们太小看我了，你们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有点委屈的哭，这也是肤浅一点。其实约瑟的哭是什么哭呢？是为他们哥哥们，原来哥哥们还过在这样的一种恐惧战惊的一种生活当中，原来因为以前对我的伤害得罪，他们自己还都不能原谅自己，还在恐惧中，他是心疼哥哥们哀哭，原来哥哥们生命还没有完全，他要让哥哥们再一次经历神透过他对他哥哥们的饶恕，以及尝试让他能够明白上帝对他们是无条件的接纳和饶恕。所以这种哭什么呢？是心疼哥哥们，是在基督里边看到了在哥哥们的一点点的小小的缺陷上，约瑟仍然看到他的责任，仍然用亲爱的话释放他们。从我们说，你要能释放得罪你的人，你必须像约瑟这种伤害，他必须从哪里开始？必须从天父的饶恕，耶稣基督的饶恕。他不仰望到这个饶恕，我跟你讲，你任何人，你说你能饶恕，像约瑟，你也饶恕他的哥哥们，你问问约瑟，约瑟都做不到。如果耶稣不是定睛在从他为什么后来他怎么说的？你看你们为什么就是他几次已经这样讲了，对不对？你要看到是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是要把我先拆到这里来，是要保全我们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的。所以你们前面都说，你不要把我因把我卖到埃及就自忧自恨，不要再放在心里了。为什么呢？你从神的角度看，从神的主权，从神的旨意的成全，他就能够对他的兄弟们，对他的残酷无情，对他的那种杀害的那种凶恶，甚至就把他卖到埃及的那种狠心能够释放出来。一定要记得哈，不然的话约瑟也没有否认他哥哥说你们是要害我，不能说哥哥你们以前对我是好意思，肯定不是的，这有点过了，就是你们对我的意思确实是要害我的，但问题上帝的美意成就了，这就好了嘛。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什么呢？哎呀，这就是什么，这就一定要什么，这是给我们，这回我们看到约瑟原来神是一个得救的圣徒， 他的哥哥们也帮助哥哥们建立得救的确信。为什么建哥哥们当中之中呢？他还没有得救的确信。为什么？因为约瑟不应该饶恕我们的，他肯定会报复我们的。以前老爸在给老父亲一个面子，不杀我们。父亲去世了，麻烦了，这个弟弟现在肯定要报复我们了。所以你知道吗？约瑟是需要把哥哥们的那个信心更完美的建立起来，把他哥哥们对上帝那个无条件的接纳跟饶恕能够也深深的体会，这个不容易。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对那些没有得救确救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去轻看他们，你也是要像约瑟对哥哥们那种态度，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确信。原来他们信心的这样的焦点还是有点放在人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放在某个人的身上。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轻看他们。一个真正明白真理的人，不要去轻看任何一个还没有领受这方面真理的人，俯就卑微的人。所以这是约瑟的哥哥们的这个伟大，让我们看到他的确信，他有祷告的态度。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态度，全身的根据和实践。那我们最后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直接讲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我们讲到了基督徒有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哈。那也就是说从第四节开始，什么呢？义人行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呢，就是说为什么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这里凡犯罪的这个就是对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哈，那这个特别是对我们所有还不信主的人来说，包括我们还不信没有信主的时候，对普遍的状态里面，就是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律法，就是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那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这个就是对每个门恩对基督徒来说，律法就变得它有意义的。这是只有基督徒才能明白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那我们这就是这个我们是已经经历过的。那我们也明白，哎，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使得每一个真正被主光照的人，被圣灵恩膏的人，他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明白，就是什么呢？是让你知道你需要拯救。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也就再次这个经文帮助我们思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再犯罪，而应该追求过圣洁生活呢？甚至在圣洁生活的里面我们要去行义呢？是因为我们已经都曾经圣灵借着律法关照我们，使得我们明白我们在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违背律法的，而我们违背律法的都是在罪恶当中的。所以如果你信仰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第一步是让我们明白律法使我们知罪了，我们都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我们无论是面对洗礼的问题，面对一些基督教育事工的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任何的基督教内部的事工也好，你面试一个新员工也好，让他们写门恩得救见证也好，听他分享得救的见证也好，总是在听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罪敏感、对罪觉悟的人。如果对罪没有觉悟的人，那这样的话你真的要怀疑救恩的问题，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如果他怎么都没有经历过，他说我信耶稣了，信耶稣了，讲了半天，你怎么引导他？除非你直接告诉他背出来，那没有用。就是他没有真实的感受到我是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那这个信仰你就不能够确认，不能把教会当作一个什么，当作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大家共同好像好兴趣的朋友就在一起一个团体而已。所以呢，蒙要注意，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哈，这是所以那个律法是我们知罪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就让我们明白。所以在此第四节首先帮助我们回想我们救恩的历程，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本来是违反律法的，我们都是在律法下的罪人，这是第四节。那第五节就开始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那么这个就提到什么呢？基督来为要除掉我们的罪，这就是再说，因为你们知道主曾显现，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已经经历过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想能够行义，我们要学习去饶恕人，我们要学习去悔改我们的罪，一定都要回到救恩的。你不回到救恩的话，你讲你应该饶恕人，你应该不偷东西，你应该不犯奸淫，你应该不拜偶像，这个话就说得很没有用。大家不信咱，但完全不知道，也不同意，就这样做，他也觉得没问题。人家外边人就公开喊什么，谁是我的偶像，谁是我的偶像，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我的理想，是我的偶像，他无所谓，对吧？他不在乎。但我们的基督来说呢，我们说基督来，所以这就是第五节说的，我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就是首先他没有罪，这就是回顾这个救恩的历程。你真的是一个经历救恩的圣徒吗？我想教导你行义的话，真的是我改造一个罪人去行义吗？说服一个罪人去行义吗？说服一个没有心眼的人去建立他的道德吗？说服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去遵守律法吗？其实都是对牛弹琴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能够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去行义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去说什么，明白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所以基督是没有罪的，这个我们能够，我们很快的哈。基督来就是要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成为什么？义人。所以呢，你讲，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好，所以耶稣没有罪，所以耶稣没有罪，就是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成为义人。这就是基督救赎的原理，用他的义代替我们不义，使我们这些本来有罪的人能够成为什么？义人，对不对？这个是说，你看，你们曾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来代替我们的罪。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经文。然后再来看什么呢？你看，义人住在主里面就不在。好，注意注意，这里面一定注意最难理解的在哪里呢？注意，凡住在主里边的什么就不犯罪。哎，请问那这大家每这个经文字面解释对不对？有人说，喂，小甘弟兄，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犯过罪？那这个经文说凡住在主里边就不犯罪，就不犯罪。那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敢说我信主到现在为止，我们不要说到主再来 还会犯罪，我们先不管他。主在来之前我们都会犯罪，那这个经文说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什么意思？一定不要误解哈。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在原文里面是什么呢？它是分成了两个字的一个，跟我们有时候不同的地方的是，我用那个什么词，大家注意，我这里不过我一个区分一下哈，把它加了个什么，是既然住在主里面就不在什么习惯性的犯罪。习惯性的犯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原本的罪性里面所带出的罪。那我们知道了，在基督里面我们还有没有罪性了？没有了，是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有圣灵已经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我们的那个罪性已经被连根拔除了，我们不再习惯性的犯罪。那习惯犯罪什么？就是我再加一个词，如果习惯犯罪就说是犯了罪也不会悔改的罪。一定要叫这个的基督徒的一个确定，就是习惯性的犯罪就是什么呢？就是还在你的劣根性里面。基督徒还没有劣，有没有劣根性了？没有了，是被基督拔除掉了，是除掉了我们的罪性，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再是，你又不要误解成什么，很多人们很喜欢说到希伯来说的有故意犯罪，马上就用一个词叫明知故犯，不能用这个词等同哈。我们因为中国的言语太丰富了，知道吗？还有呢，差一点点就不一样了哈，就说圣经里面是故意犯罪，不是说你是明知故犯。那明知故犯基督徒都明知故犯，大部分的罪都明知故犯， 也不是希伯来书里面说那个故意犯罪，那不能，因为我们基督会对自己狠一点，一刀捅进去了，那也不行啊。我们也不要过分的啊，我们要回到真理里面，是说，这里是说，不说，哎，那我一个罪，在里面缠绕了2到3年，甚至4到5年，甚至有些罪一辈子都，那是不是我还是没有得救呢？也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习惯性犯罪，不是说你因为犯了一次不叫习惯性，2次不叫习惯性，3次不叫习惯，算3次，中国人说算嘛，中国人说，三不事不过一善吗？事不过三，对不对啊？你3次犯了，那你一定是假悔改，你一定是习惯性犯罪了，这个也不能这样讲。好，那彼得的标准是什么？3次不算，7次性算不算习惯性犯罪呢？也不算。我们讲的这是不是根据你的持续时间跟次序，而是说是这种习惯性犯罪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是随着你原来的那个罪的本性去犯罪，基督徒是没有的了。一定要记得哈，基督徒是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所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了。而且呢，罗马书第6章说了，我已经借着那个圣灵在我里面已经致死我身体的恶行了。所以我的身体里面，你知道吗？这是很多基要主义的一个没有办法把这个经文解释清楚，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信了主之后，我虽然得救了，我灵魂得救了。那样诺斯底主义也有这个危机。诺斯底主义是什么概念？就是后面说的，你不要被人什么诱惑，就是这个意思。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是说，你虽然灵魂得救了，但你的肉体还是邪恶的。但它就是等于你的肉体完全没有意义，还是完全没有成圣。灵魂是圣洁的，肉体是败坏的。我们说，当时我们讲诺斯底主义有2种危机，一种危机什么呢？就破罐子破摔。反正我灵魂得救了，我肉体什么就胡作非为，我也算了，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第二种情况是反过来呢，就是什么？就是老是靠自己进阶肉体的情，就是后来什么就发现呢，你就过得很恐惧战惊，也是很麻烦。所以呢，我们要明白，那反过来，现在的大部分的当人不是完全诺斯底主义者，对不对？但什么概念呢？就是哦，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了啊，我们的肉体、灵魂、肉体都得到主的拯救，但是呢，我们在肉体中还有什么？还有残余的败坏，还有淫欲的邪恶，可能肉体中99%的罪都被赦免了，可能还留了1%的罪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呢？这也不对，不对什么？因为当耶稣基督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圣洁了。只不过呢，是你要走，不要走两个极端。那、啊、又反过来讲了，那。所以很多就是说基督徒不会再犯罪，因为说这圣经说的吗？凡他住在里主里面就不犯罪了。哎，后面说凡犯罪的是未曾认识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哦，就证明基督徒一犯罪就是还未曾看见主，也未曾认识主，都不对的哈。这里是什么呢？这里讲的是凡犯罪都是什么？都是那些习惯性犯罪，在人的罪性的驱使里面还在犯他罪性本身所驱使犯的罪，哎，不会悔改的。这个基督徒还有没有？如果基督徒还有这样的情况，那你就是没有真的，就可能你是没有重生得救的那种教徒。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词呢，你只有机会去查考，因为很多的，特别是那个现在包括好消息啊、生命堂啊那些那些新天地啊，他们有时候就会用这些经文来表达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还不是基督徒，因为这个经文。特别是第6节，他们觉得很有力。但这个经文一定要看什么？看原文的字根啊！你不懂希腊文没有办法，没关系，用原文字根的话帮助你明白原来这里讲的什么呢？这里讲的罪不是指我们行为上的那个罪，当然行为上的罪也会属于其中，基督徒会有这个表现。但是问题是要看下一点，它什么？它是在原本罪性的这个驱动下所产生的习惯性的犯罪，而且也不会有悔改的，不会有任何悔改的概念。这种就是说沉迷在罪的本性当中的犯罪作恶，一定要记得哈。 所以呢，人住在一人住在哎主里面，就不再什么习惯性的犯罪了。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用他的，他是没有罪的。耶稣来，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借着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所以耶稣是有义的，是没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使我们成为义人。所以义人住在主里面，就不会再习惯性犯罪。一定要注意好，这里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基督徒不在其中。一定要记得，是指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还有那些或者是最多是表面的加入教会的一些假信徒，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有这种情况，这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得救的圣徒最重要的特征及表现，就是对罪觉悟，对罪什么敏感。我们讲新生命总是要讲到这个，对不对？你说、哎、你说你信主跟不信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说哎呀以前我找不到工作现在工作啦，我以前没有有病也好不了，一祷告现在病就好了，那这都是当然基督徒也享受这个待遇，但是问题是你只是有这个待遇，那这个可能 是假的，知道吧？这是成功神学嘛，你是利用主成就你的梦想而已嘛，这个不行的。我们说所以这个是概念，什么概念呢？得救的圣徒，否则就是要怀疑自己是否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就是这样，知道吗？一定要记得哈。所以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基督徒你说我得救了，但是我对罪没有觉悟，对罪没有敏感，我啊，甚至受到诺斯底主义的错误影响，反正我现在包括一些基要主义的灵显说，哎，是的，你虽然得救了，你灵魂得救了，你身体也被神洁净了，但是你肉体中还有残余的败坏，盈余的邪恶，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没有办法。我们常常为你看很多人犯罪就为用这个来为自己找借口，你发现没有？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其实这种借口就本身里就是一个危机，或者你因为 真理认识的无知，需要人帮你认识真理的更加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全备性，要么你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名重生得救，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两种观点，一种啊，我信了主之后我还会犯罪跌倒，那也不能怪我，是因为主耶稣救了我，但我的肉体还存在，所以导致我身体里面还有阴郁的邪恶，我无可奈何，这个不可以。但是又反过来，我坚决不能犯罪，我一犯罪我就完蛋了，我就死定了，这也不对。为什么？这个当然是最难的，因为你有肢体中有确实有个犯罪的律的存在。当基督徒一想靠自己去得胜的时候，就会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你就跌倒了。先你靠自己能去得胜罪恶的时候，你就跌倒了。所以基督徒会犯罪跌倒的。说你真是苦啊！但这个也是神的美，神是借你的失败跌倒，让你更加明白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美，更赶快回到神的救恩里面，不再靠自己增长，不再靠你自己肉体去跟罪对抗，也不是靠你去守律法去跟罪对抗，你忍人不能胜过的。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所以呢，确认自己的得救。啊，也不是一些阿米念主义的理性主义，反过来讲，哦，那你基督徒说你一死得救永远得救，那你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你反正我已经被赦免了。这种泛恩典主义者，其实本身他们的理性好像很严密，但其实又不是真正的信仰，知道吗？所以这里面有假信徒，也有一些对真理模糊的人，还糊涂的人，有一天他要明白真理。基督徒有得救的确据，真的不是来自人自己的能力，不是来自一个迷信，也不是来自我们所谓的把掩盖自己的罪，好为自己可以就成为自己犯罪的纵容自己犯罪的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应该是什么呢，好像一个什么，就是已经拿到了什么，叫我们中国人说的拿到什么那个什么 免死金牌的也是这样的，免死金牌或者 我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就可以 胡作非为去犯罪去了，这都是错误。真正的信仰它不是的，真正的被基督的恩典领受呢，它是对罪是敏感和觉悟的。你不要不是靠你整天说你再犯你就死定了，再犯你就死你就灭亡了，靠这种吓唬他就能够得救的，这个没有用的，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里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好，这个我们来看，那么这是紧接来到第三点，就习惯性犯罪的显明。你看，习惯性犯罪的显明是属魔鬼的，这个我叫大家，所以在这里边我用习惯性的犯罪这个词，有时表达总是觉得不过瘾哈，就是还有那个存着罪性本性去犯罪，哎，也不会去悔改的这些人，哪怕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承认，所以教会最困难是什么？是假弟兄哈，假师傅、假先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还会犯罪，他们还可以耀武扬威，而且他可以耍阴谋什么诡计，他又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让你最痛苦。所以我知道，你知道吗？信基督徒。你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也好，你成为一个教会的服侍的人也好，你看你很多年你最大的痛苦当然是首先你自己对付你自己的罪，靠着不能顺服自己的罪，或者你犯罪了要被要公众的悔改也好，被各种管教也好，确实是第一痛苦。第二痛苦是什么呢？不是说教会弟兄姐妹犯罪会带来，其实教会最来的痛苦说是如果真弟兄姐妹犯罪了，其实还不怕的，只要在主里面一起的靠着主的爱，该管教管教，该他还是能够赢得彼此的爱的。最难的是什么呢？是败子。如果那些似信非信的人又犯罪，在管教的时候呢，就会面临很多的伤痛，好像很多人回不来的。基督徒的犯罪，教会咱们的惩戒都能回得来，但是呢，非基督徒、假信徒在教会里面管教会产生一种裂痕。产生一种真的不是说也许有的是、当然是一些软弱就在一段时间内的离开还可以天堂再见，但有些人真的是我们讲教会管教就是两种可能性嘛，一种帮助软弱跌倒的基督徒有一天刚强悔改过来，那还有一种什么淘汰假信徒永别了，连天堂再见的肯定都没有的，就被淘汰掉了。所以我们所以感谢主呢，所以我们这就是教会的那么犯习惯性犯罪的就是未曾看见主也未曾认识主。好，这个我们开始界定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姐妹 要明白，我们用的这时候我只能用习惯性犯罪这个词来表达，我后面一起来讲呢，就是说凡那些凡犯罪的那些，就是说并不是指基督徒说偶尔的被过犯所胜已经排除在外了。所以圣经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好，这里我们讲呢，他是凡犯罪的是未曾认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主，这是第二。第二个呢就在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看到没有、我们看到凡，你看这就是第到了，我们看看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什么也是如此，这是哪里？你看第十节的下半句，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了，这里面就提到了我们从三个角度讲哈，就是凡习惯性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主也未曾认识主，那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办呢？所以教会要进行要教会惩戒。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的话，你自称为基督徒被惩戒，惩戒做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犯罪还是没有悔改的话呢，不悔改的话呢，如果你有一天悔改感谢主，如果你一直到死都没悔改，那你就是习惯性犯罪的人，那你就不是属主的人，所以你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就是起初就犯罪的，人类的犯罪是魔鬼堕落成为一个其中一个天使长成为撒旦，对不对？那魔鬼开始就在地上，但是人类没造之前撒旦已经堕落，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伊甸园夏娃还是跟亚当还是单纯的，对不对？但是撒旦可以来到什么伊甸园，所以撒旦来到伊甸园，所以这个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所以这个是撒旦起初就是引诱人类犯罪的。当然 我们也不是把第一责任一定要归给撒旦，是来自我们的三大情欲，这个已经讲过的，在约翰一书他后面还会讲哈，第二章会讲，会讲到这个问题。那也讲到在三大情欲里面，凡不属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何，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三大情欲，对不对？再讲完哈。所以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第十节说凡不行义的就是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何，这就更深入一层了。就是所以你看到没，这个层次也很清楚哈。什么层次呢？首先是犯习惯性犯罪的，好，是因为你未曾看见主，未曾认识主，就知哎，习惯犯罪也是属魔鬼的，哎，还不够，不够是什么呢？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何。这个事情，这就譬如一些中国人的传统的这个观念哈。那我没有去犯罪作恶，我不作为也是罪吗？对。基督徒还是你还不能听到呢，我只是不犯罪，我不犯罪，我不犯罪，其实你一定会犯罪的，对不对？一定有虚假的成分。好，就算说我这都我有没有违背圣经，我有没有违背原则，你要指出我来，你要据理力争指出我的罪来，其实这个态度已经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不行义本身也是罪了，好不好？你的标准太低了，就证明你已经在抵赖你的一些东西了，知道吗？哦，我缠在虽然河边走，我没湿脚不行吗？中国说缠在河边走不能，哪有不湿脚的，对不对啊？但是呢，有的人就停留在什么，每次他讲什么他就什么，我有没有违背原则，我有没有触犯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他开始找这种理由来跟你说话时，你就无语了，完全不在一个生命线上的，对吧？你要找我什么都要找实证了，你找实证就难搞了，那我不让你抓到把柄不就行了，你还能怎么样说我？所以呢，但是其实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不行义都不行，你不爱弟兄的都是罪，所以那就是说这就是不爱弟兄也是。所以这里边使徒约翰直接指出了什么，这种习惯性犯罪的就显明你属魔鬼的。当然我们不做判断，我们不能做判断，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叫什么，这个有时候我坦白讲哈，有时候上帝只能给你一个智慧，什么叫敬而什么远之了，真的要保持。为什么圣经说的你要用智慧与外人什么叫，所以我不能说，不能公开说，但我可能对他的救恩我要开始有所保留，但我不能判断，对吧？但也可能他是软弱一段时间跌倒的弟兄而已，我自己也会如此，对不对？那如果他到死都不愿意悔改，那就由他去吧，神的旨意成就。但是呢，我们总是存着盼望，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马上下结论说那个弟兄就是假信的，他是下地狱的，他不能够这样做，他是披着羊皮狼，我们不要这样下结论。我们人什么呢，就叫不爱弟兄的也是什么如此，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哈，不爱弟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好，我们来看对这个什么第一点哈，第一点就圣经，他最后用来最后一点是什么，圣经的实例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所以最后就用该隐，就举了一个圣经的实例来举例说明，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他就讲的这个比较抽象，对不对啊？抽象怎么办呢？哎，那我们说，你可以讲张老师举例子哈，你可以讲圣经，但你不可以含沙射影的点到我哈，但是我不敢随便，肯定不能把你的名字搬进来哈。但是呢，你说实话，如果在我生命中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些个别的印象的，那也是假的，一定有的。为什么有呢？因为是活生生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小心，不能乱提哈。但是呢，只不过呢，你提圣经可以啊。那有时候呢，不要。但是圣经呢，其实保罗有没有在圣经提到人的名字呢？是不是提到美好的名字？有没有提到过不好的名字呢？也有啊，对不对？那圣经里面把很多人犯罪也是放在里面，对不对？那甚至基督徒犯罪跌倒也把他什么写在里边，所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我们要考量一下，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要守住那个度，真的不容易。需要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所以使徒约翰就举了一个圣经中的，与这圣经中的实例是什么呢？该隐杀害他弟兄的恶行， 就显明他是属那恶者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该隐就做一个总结，怎么总结呢？他就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习惯性犯罪的，他是未曾看见罪也未曾认罪。为什么？为什么他献祭不被神悦纳就明白了？为什么该隐献祭没有被神悦纳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什么未曾看见也未曾认罪的。所以该隐你看到没有，后来他就什么，他就什么变了脸色，对不对？后来上帝也告诉他，对不对？罪会伏在门口念慕你，你要制服罪，对不对？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是福音就定了他的罪，神也跟该隐传讲了福音。但是呢，该隐他是什么，没有办法明白，哎，没有办法明白福音的，所以呢，他是有魔鬼的，所以他就心不义了，他就趁着跟他弟弟当着宰说，就把他弟弟给什么杀了，就是不爱什么弟兄，哎，那是亲兄弟啊，那时候亲兄弟。他就你看到没有，这是在该隐身上是不是一一印证的？首先他现在既不被神悦纳，他未曾看见也未曾认识主，他也是什么属魔鬼的，他是犯罪的，他心不义了，他心不义，他就把这个心不义呢，就正好二者合在一个身上了。那么他不但怀恨弟兄已经不没有问题了，对吧？他就不爱弟兄，有一天把他弟兄什么杀害了他的兄弟，就是这样显明他的邪恶。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那神的儿子来也为要帮助我们什么得胜。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那我们怎么去，基督徒怎么能够说我们就不会习惯性犯罪了，我们就已经不在罪行原来的原本那个，已经当然我们是被赦免了，已经被洁净了，但是那基督徒还是有得胜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原因呢？他不但赦免了我们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对不对？那我们信了主，当然我们是愿意靠着主什么过得胜的生活。那哪怕我们偶尔还被过犯什么所胜，我们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什么？为什么呢？这是神的儿子来，你看没有？也要为要帮助我们继续的得胜，就是已经胜过了我们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恶。那我们信了主之后，他什么？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看到没有？也就是说什么意思？他不但帮助我们胜过悔改以前没信主之前所有的罪，也帮助我们其实得救的基督徒，因为在上一讲讲的是圣洁生活嘛，你是羡慕过圣洁生活的，你是对罪最觉悟了，你最敏感，对罪敏感了，对不对？你不但要靠着主来为主来活，你确实要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神的儿子来除灭魔鬼的什么作为。第二，罪了，胜过我们那罪恶的第爱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第九节，他说为什么从神生的就不再习惯性犯罪呢？我讲的是不再，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有什么那道存在他心里。喂，基督徒为什么每天要读圣经？你每天要读圣经，每天要听到，有机会就要听到呢？你常常不就不听到，你完蛋了，你慢慢又开始在这里边又开始，当然你还不知道，你不是你习惯性犯罪哈，也不是你故意犯罪哈，但是呢你确实就会跌倒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的道在你心里啊。所以耶稣说，我因为我讲给他们的道已经他们成为圣洁了，他们在你要保持你的圣洁，你都要常常让神的道充满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为什么诗篇里面说少年用什么尊敬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什么话。基督徒一定要靠着神的道来胜过罪恶。当然这个道包括什么？包括你个人神的道来关照你，来帮助你，提醒你远离罪恶，甚至你要透过弟兄姐妹的交通，透过听道，甚至透过弟兄姐妹对你的责备，甚至透过教会对你的什么管教，因为上对教会对你的管教也是用，都是用圣经呢，对，按照真理的标准来 管教你的。所以这个神的道它是全方位的啊，在从里面外面上面下面什么个人到夫妻到儿女到家到什么到你的这个教会，甚至在你的不信主的人都能够帮助你胜过罪恶的。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你看说他妻子是他妹子对不对啊，他后来被谁羞辱了？被法老王羞辱啊，哎，你怎么能够骗我呢你这个家伙。所以呢有神是借着外邦人来帮助你胜过罪恶的，他调度万有的，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竟然能够用一句圣经，你很是稀奇吧对吧。甚至你一个不信主的很罪恶的朋友说，嗯，我虽然是坏透了但你是基督徒怎么也这样的，那就是你会觉得哎呦是哦，怎么搞的，发现我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却在某个罪恶的事情上连我身边那个我以前所不耻的那个交往的人原来借着他来羞辱了我，知道吗？所以大卫为什么能够被侍卫骂的时候都能够不干掉他呢？对吧，他其实他一个对自己人性看透了。第二呢，他是在被儿子追杀的路上，他说我亲儿子都能反叛我了，我还指望什么？我还指望那些人来尊重我吗？何况这是扫罗的后代里面家族的人，他误解我以为我用不法手段抢了那个谋篡夺了那个扫罗的王位对不对，他恨我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呀，大卫他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他就不会计较人对不对，他就不会让自己在苦毒当中甚至在仇恨当中甚至血气当中直接把他干掉。大卫有一次差点把那什么现场就把那个尤巴干掉对不对啊，但是他被那个当然被那个智慧妇人什么影响了对不对。所以看神会调动万有的，会让一个智慧妇人劝勉他阻挡他犯罪，这很稀奇吧。当然有时候神有时候就让大卫去犯罪，哎，透过犯罪来修理他是没办法的，人就是这样。好，这种好，第二个就是你看啊，首先你胜过罪恶的第一个动力是耶稣基督本身，他胜过罪恶，懂了吗？一定要依靠耶稣，这是绝对的依靠。第二，依靠上帝的道，依靠圣经真理来胜过罪恶。还有第三个其实还有什么？还有第三个是什么？最重要什么呢？用来了，这里来最难了。刚才说，凡从神的就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还有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边厉害了，他不能犯罪。那我们好像，我们还是能犯罪的哦。好，我们叫做他不能习惯性犯罪。我一定要记得哈，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多难取义哈。人家说张老师你加字进去了，圣经说什么他不能犯罪，你非要加习惯性犯罪里面什么意思嘛？你篡改圣经，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每个人理解力有限哈，大家我们对这个原文的理解啊，对这个字根的理解啊，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一些装备，要反复去思考，对不对？所以他也不能习惯犯罪，为什么？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什么意思？我们由神生的是由什么在我们里面？圣灵嘛，圣灵保惠师，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说圣灵能不能犯罪？他是不能犯罪的，圣灵是神。那圣灵跟你的生命会不会犯罪？不会，能不能犯罪？我还加强，但会不会都是轻了，对不对？能不能犯罪？不能犯罪。这个你要有信心，是圣洁的圣灵，用神圣的那个圣灵重生了我们那个生命，能犯罪吗？当然不能啦，因为圣灵是神，对不对？他是绝对圣洁的神。第二呢，他给我们的从神圣的那个生命是绝对不会犯罪，也不能犯罪的，一定要记得哈。是不能犯，因为我们记得这里讲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不能习惯性犯罪，因为它是由神生的。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确认，是由神生的那个生命，圣洁的生命是跟罪无关的，对吧？是被圣灵所恩膏所保守的，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我们要很严，为什么？因为太多的异端利用这些经文。那经文你要直接看呢，哇，就是什么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基督徒不能犯罪， 所以这就很多说基督徒不会在犯罪，犯罪的就不是什么基督徒。如果这样理解，这个他有他的道理，你发现没有？字面理解，因为基督徒不能犯罪了嘛，那你小刚竟然不能犯罪了，那你就是基督徒。那你犯罪了就不是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嘛。所以你必须什么？这个犯罪不是指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上犯罪那个行为而已，一个行为的罪而已，不是的。是什么？是他，我总是加了什么？你对我就加什么？他不能，也不能，他不能习惯，不会习惯性犯罪，他也不能习惯性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呢，这个有凡从神生的就不再习惯性犯罪，有神的道。第二，他也不能习惯性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是三重保证。什么三重？首先是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上帝的作为，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已经击打了魔鬼，我们的罪已经死了，埋葬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已经击打了魔鬼的什么头，他就胜过撒旦，胜过罪恶了，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对，那虽然我们还有肉体的存在，有犯罪的律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也知道，早已知道基督徒还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对不对？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罪性了，罪性的罪呢，有什么帮助我们得胜呢？是有神的道。所以你要读圣经啊，每天要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所以我现在不太读纸读圣经了，因为我的眼睛老花一点，但是就看那个手机，动手机来灵修，当然要小心一点。对，就是灵修就好好灵修，不要看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就是好好灵修。我所以我这个大手机用了30年了，花了修理费都花了2000块钱了哈。有一次被水浸了，把它修回过来。那我一直喜欢这个部手机，为什么大？正好适合我现在，因为小刚用那个平板哈，那个我们没有用平板，就用这个现在小平板。那我还是一直用它来灵修，挺好。我做灵修都用这个做的，做完之后发到我的小手机上，那是我正常的手机号码用的那个。再把它发到这个群里去的。所以这个手机基本上，为什么我让他用，因为我这个手机基本上没有，有几个特别的隐藏的那个号码和这个微信在里面，所以呢一般才基本上我这个手机，所以不太有人打搅我，所以我用这个手机灵修一般还好，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就是分别出来。就什么原因呢？要学什么呢？学习第三个罪状，我们一定要明白，你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从神圣的那个生命肯定不会犯罪的，知道吗？那是绝对圣洁的，绝对公义的，是圣灵，从圣灵生的生命，你要有这个体会哈。好，你们看什么呢？我们看到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什么呢？就是义人行义，显明我们是属神的。这个是要确定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最后要跟你确定的，就义人行义，显明我们是属神的。你要有宣告，你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在哪里？在第七节，非常伟大的经文。第七节，你看第七节怎么说？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哎，这是关键点。我想讲了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中心章节应该是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因为我们常常但是被诺斯底主义诱惑，就什么呢？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知道吗？哎呀，我们是灵魂得救了，当然肉体是邪恶的，肉体最坏败坏的，所以无所谓，导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懂了吗？可能聚会时候有一套样子，但是一回到家里边，一回到世俗生活里边，就什么？结果你不是披着羊皮的，不是人家披着狼皮的羊啊，你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对于什么呢？你一回到你的世俗里面，就跟不信主人没有任何两样的。所以你怎么见证你的信仰？怎么让人来跟随你，接受你所见的信仰，知道吗？所以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就是很败坏了这个世界，羞辱了神的名。所以呢，我们要么，所以呢，义人行义，所以义人必然会行义，就是说，这就是说，义人行义的才是什么？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好，义人必然会行义，行义则显明我们是什么？义人。我跟你讲，七节的这句话就是我要这样解读，你千万不要乱解哈。不然这句话呢，哦，行义的才是义人，又开始什么？要行义使你成为义人是错的，懂了吗？是因为你是义人，你一定会什么？行义啊，你能行义就显明你是什么？义人，一定不要搞反了哈。这个经文又是容易给人误解的经文，所以这个，所以你不要被人诱惑。现在有很多会诱惑你，诱惑你本身诱惑你犯罪，对不对？还诱惑你把经文里解错了，啊，真理一错你就什么都错，对不对？你的立场、你的态度就决定你的行为去了。所以大家注意，所以为什么经常犯罪？哎呀，你跌倒也正常，大卫都犯罪跌倒了，是吧？你就给自己，他也给你带来一个什么？哇，你很舒服，你喜欢，对吧？所以这个不好，你就被人诱惑了。为什么呢？行义的才是义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义人必然会行义，行义的写明，这是我对第七节的上半句的一个串解哈，一定要把它更正过来，要把它更正说，义人不行义，你就有罪了。我们说，就说呢，你是言是光，我们这样说，你是言是光，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发挥言的功用，发挥光的功能，对不对？你是光，你却不发光了，那肯定还有问题了。你是光，你都不发出光来，你肯定是你要悔改嘛，对吧？为什么我们不要，比方说我要做盐做光？你怎么做盐做光？你是盐，就要发挥盐的功用。你是光，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你了，耶稣已经把他生命给你了，你已经。是言是光，所以你是谁很重要，懂了吗？一定要先认识到你的身份，对吧？你没有那个身份，你做的都四不像，对吧？你首先耶稣知道你要宣某个人，像某个人没有用的，对不对？要你成为那个人，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你就要为主发光。好，为什么？这是我们明白的。好，第二个概念什么呢？义人也就必领受主的命令去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其实里面有概念，说义人必然会行义，行义则显明我们义人。为什么？因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对不对？主已经什么为你而死，对不对？主已经把他的义给了你，是不是啊？所以你是义。好，所以这个到了 B 点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好了，下面还是去引出下一次要讲的主题了，就说是你要什么？你义人必然会行义，行义在显明我们是义人，对不对？所以义人也就必领受主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我跟你讲啊，教会里边永远都有害群之马，总有人在破坏教会的合一，总有人在破坏教会的彼此相爱，这个绝对要抵挡的，对不对？无论你是谁，对不对？一直是这个概念。你既然是互为肢体的，那教会永远要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同一合一的，都能够彼此相爱的，都能够彼此的。当然我们也都承认我们都不完全的，也都承认我们都不是新冠性犯罪的人，但是我们还会偶尔被过犯所生，对不对？但是你一定不能破坏彼此什么相爱的关系，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要保持合一。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在犯罪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里面，如果常常破坏什么，不愿意去彼此相爱，那你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了，你就变成一个害群之马。要么你需要被管教来悔改，回到那个羊群里面，大家彼此相爱，否则你就要被什么？被赶出教会。无论是你自己离开也好，还是被教会惩戒也好，如果你真是主的羊，再一次迎回来，否则就会永远的失去。很可惜，当然你悔改不代表你一定回到你本教会，可能我当然你又去到了别的教会，但实际上严格来讲呢，如果你在这个教会被管教的，最厉害的是回到本教会来悔改，对不对？这个更有确据。但是我们就放松了一点，有些人说，哎，张老师，我们悔改了，悔改了去哪了？去哪个教会去了？那来回到教会两次吧，我再也不回来了。我不知道还有个弟兄更有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几年前在这做过老师，后来走了，我记得在办公室还 待在办公室把我骂了我几句跑了。跑了以后，后来前不久给我发信息说他在香港学习一个课程，他不是新生，他是另外一个，他说让我想到了他跟那个牧师谈，说我在广州以前跟一个牧师，因为在他那里工作，因为一个工资的问题我错误理解了，结果骂了他几句跑了，最后他要跟我和好，不跟他和好，现在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赶快跟他，他真的发信息给我悔改，那我就悔改挺好的，我感谢主啊，谢谢你。其实我们有机会见面，我也可能对你的态度也需要悔改，我们都彼此激发吧。那就这个我就想好啊，感谢主啊。结果春节我就跟他问候，结果他把我删掉了。我给他回应，对方已删除你了。哎呦，我感谢求主带领嘛。我想给他个机会，再给他慢慢的。我希望哎，他愿意悔改就激励我，就这个弟兄既然悔改了，那既然他只给我消息了，那我也回应他了，那我就还是有机会问候一下吧。谁知道人家把我删除了，那当然我也但愿他还是悔改的哈。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把我删了呢？好像我也没想过哈。那本来还在我好友里的，就把我删了，悔改了，我也接受了，我也跟他道歉了，哎，结果又把我删除了，这个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再交给主，也许几年之后他又加会我来了，那感谢我们再来面对，或者甚至有机会来广东来找我了，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其实不光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承认这个问题啊，我常常思想思考，对不对？包括一些曾经离开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对吧？乔阿姨也做过一次，说哎，三牧师啊，林兴长老啊，还有跟你啊，另外啊，我们一起见面，他对老人家，所以在教会很多年，我也经历过你们的，都是在教，是不是？我们一起见个面，再聊一聊，哪怕不在教会，我说没问题啊，林兴长老可以，我跟乔阿姨说没问题，随时约我们都愿意见面，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成功，对吧？没关系，继续，有机会，只要我们不回避，不回避。但你要说我直接去约，我也不一定，为什么约他不理我，我知道他现在不会理我，透过中间他们同事，但他没有说我不跟大牧师见面了，也不愿这么说，他说我现在忙，我没空，等候吧，以后吧。那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其实不要紧张，其实离开了我认为什么呢，也不代表我们就不能见面不能交通，为什么？又不是异端嘛，对吧？当然也许还有些东西在给神时间，但总有一天要面对的，就是如果真的我对你还有亏欠，哪怕我暂时因为我自己的无知也好，自私也好，我不跟你面对，但总有一天神要感动我们，要悔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很有意义的，这个不能虚假哈。好，那么一人也就必领和主的命令去彼此相爱，这个要学习的，真的学习。哪有还有？我相信你弟兄之间再多的得罪，能够像约瑟的哥哥们得罪约瑟那么厉害吗？还没到吧？懂了吧？不会，我怎么可能？只不过呢，确实有些时候甚至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什么呢，本来我跟小甘那些同工的关系呢，可能会有些东西紧张一点点，反过来讲呢，其实你明天不跟我同工的，其实很多东西马上就释放掉了。为什么释放呢？因为我不需要跟你再强求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跟我不是在一个事工里面，我认为现在很多教会的很远的教会，我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嘛，我不要去攻击嘛，那我们就责任没有了就好很多。但是人不能理解，总是觉得哎呀，我们还在人的里面会觉得还是不行的，我跟张老师有很多冲突。其实这个冲突呢，是在一个背景里面的冲突。其实一旦那个条件没有的时候，这个冲突马上就会烟消，是吧？因为我跟你没有这种责任的关系了，那又不同了，马上就简单了，知道吗？不用紧张的。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会计较过去的东西。但其实呢，摩擦是有的，互相得罪也是有，但这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里面就不同了，知道吧？我们会有一些紧张，但其实那种关系没有的时候，那个关系的紧张其实就没有了。为什么呢？没有呢，因为没有责任了嘛。其实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我们结束了，最后什么呢？又一回来对应的圣经的实例，圣经的实例就是这样的，很简单。那此话怎讲？你找一个例证给我，那我就使徒约翰呢找一个例证什么呢？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那属那恶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行为是恶的。哎，兄弟的行为是什么？是善的。谁？亚伯的善行则显明他什么？属神的。亚伯是属神的，他是基督徒，他献祭说亚伯，你看到没有？在人类那个信心循环里面，对不对？亚伯因着什么信，他就所献的祭被神悦纳，他是与神同行，结果呢却被他哥哥给什么给杀了。 这代表了历史历代的为义受苦的圣徒，被罪恶所，也就是说为主殉道的第一个先知，神的仆人。虽然亚伯的神没有显出他多大奇妙的作为，但是呢，确实亚伯的善行就来，就是也是亚伯的血在地里向神哀告，也控诉了他哥哥的罪行。这就代表了该隐是属世界的，属撒旦的，属魔鬼的，是不信主的，而亚伯是属神的，属灵的国度的，是有善行的那个见证神的，但也代表了为主殉道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为义受逼迫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思考的基督徒行善，我用的主题叫义然义人什么行义，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也是不能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罪恶，我们已经不会再习惯性的犯那些罪恶而不会改了，所以我们可能还会跌倒，但是我们悔改，借着悔改来显明上帝的义，借着悔改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不但不会沉迷在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里面，还要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人在自己所当行的善上行上不行善就是罪，一定要记得哈。所以不但是你犯罪作恶本身是罪，你的不作为，你应该行的善不去行也是罪。所以其实基督徒就会被圣灵所恩膏所关照，也被圣道的驱使，使得我们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这些经文确实有点困难，如果我们过分的咬文嚼字可能也不好，但是在这里就必须要把一些关键的词必须去深入的去解开，否则单从字面的肤浅的粗线条的理解会产生，不要说产生极端的理解而已，甚至会产生异端的理解。因为这些经文都是难解经文，都是给很多的世界上历史历代产生的一些异端所钻空子，在这里边认为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不是基督徒，这都是错误的理解。我们要需要知道这个词的，对犯罪这个词的一个正确的理解，好让我们领受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来为要治死我们的罪，已经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性的那个对我们的破坏，在基督里面被重新建立起来，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称义的人，不再去犯罪得罪神。谢谢你，你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些在罪恶里面沉沦享受罪中之乐，还在罪里面不断的，无论他有多么的发达，钱财的这个丰富，还是权势的这个强大，都不是我们所看重的焦点。那些在罪恶中，那些好弄诡诈和权术的人，他们哪怕是腰缠万贯，花天酒地，仍然要面对上帝灭亡的审判。相反，虽然你的儿女们当然被你所买赎回来的人会经历很多苦难艰难困苦，也会喝尽满杯的苦水，也会经历到很多的试炼，但是主你却保证你的儿女们能够胜过罪恶。虽然基督徒也还会被额外被过犯所胜，但不再会是习惯性犯罪而不悔改的人，不再是享受罪中之乐的人，而是开始对罪恶有敏感的人，对罪觉悟的人，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上帝的面前，靠着加给我们历练的主，已经胜过罪恶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抵挡试探，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只是不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些事情，这还是很危险的。基督徒反而要去做了上帝所喜悦的应该做的事情，用那个永不朽坏的生命吞灭那些旧的生命，那些不好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积极的在地上的行义的生活，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谢谢你让该隐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教训，亚伯成为我们美好的属灵谦卑的见证，在他们身上这样成就了，你也在我们身上会成就。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确认我们是一个蒙神所拯救的义人，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你也预备让我们行的善和义。主啊，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具体的一个应用，就是要跟我们的弟兄之间怎么切实的彼此相爱，使我们相爱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我们下个一次要讲的，我们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行上帝所喜悦的，以自己让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伟大的教导。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引领我们往前行。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